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第三章，我们真的需要聚会吗？作者约拿丹·里曼。我们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听到关于政治抗议活动的新闻。当成千上万的市民出于政治目的游行和聚集时，会引起公众的关注，记者会出现，摄像头会开启，政客们或接受采访，而人们会坐在家中盯着自己的手机，点击着一个又一个链接。接着在数周之后，立法机构可能会通过新的法案，政府机构可能会颁布新的政策，之后整个国家的道德意识也会发生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群体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不仅是因为他们聚集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还因为这群聚起来的人会变成什么样。人们聚集成群可以发展成为一次运动，一股力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改变的开始，不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聚集起来的整体远远胜过单独个体的简单相加，毫不奇怪。学术界已经发表了很多关于人类群体的心理学书籍。人们带着渴望和积怨出现，一位极富魅力的讲员肯定了这种渴望或积怨。人们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纷纷点头，他们听到赞同的呼声，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并不孤单。他们的渴望进一步加深，甚至会集结起来采取行动，或建造或拆毁。什么使得聚会如此强大？是因为你身处其中，你看到了，听到了，也感受到了。这不像通过屏幕观看视频，你与所观看到的事物是分隔两地的，而聚会的人群则是确确实实地包围着你。这一点定义了你整个的现实生活。神造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而且他通过某种奥秘的方式将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以致影响身体的事物也能影响灵魂。在聚会中，我们体会到其他人的爱、恨、惧怕和信仰，而我们对何为正常和正确的感受也能较快地改变。群体的所爱、所恨、所惧或所信变成了我们的，这不足为怪。神也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参见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他造我们是为了反映他的公义，但我们却选择反映其他的事物，这就是文化形成的原因。我们反映、模仿或复制周围人好的和坏的方面，而聚会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但是聚会不仅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也会影响到外面的人。也许你曾经过某个公园，看到其中有一群人，你伸长了脖子想看个究竟，你心想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你走到人群后面窥看。为什么？因为你不想错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些重要或令人兴奋的事情。或许你拿起你的智能手机，发现一条关于集会的新消息，你会想，哦，这似乎是件大事，于是你点击链接查看。聚会能改变生命，改变文化，改变世界，它的影响力很大。教会需要聚会，而且教会就是聚会。正如政治抗议活动一样，教会聚会也会塑造一群人。它不仅塑造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将我们共同塑造成一种文化、一种力量或一次运动。它将我们变为神的城，正如抗议活动一样。教会的聚会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见证，它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对此，世人会觉得好奇，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一位牧师朋友最近发现，疫情隔离期结束后，他的教会重新认识到聚会是多么的属灵。他用了属灵这个词。他说的对，我们的聚会是属灵的。然而讽刺的是，他属灵，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也关乎肉体。神一直都要他的子民和他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创造亚当和夏娃时赐给了他们身体，并且与他们在伊甸园中同行。只有当他们犯罪后，他才将他们从他面前逐出去。后来，神将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聚集起来，并告诉他们定期在他所居住的圣殿聚会。例如《申命记》16:16、30:10-12、30节。但他们屡次犯罪，神就把他们逐出应许之地。也许神想要与他的子民相聚的最清晰的证明，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圣子成了肉身，与神同在，且就是神的那一位。参见约翰福音1:12。成了肉身，所以他就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参见约翰福音1:14。他应许建立自己的教会。教会一词若直译就是聚会的意思。参见马太福音16:18。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用教会这个词。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里聚会，但耶稣从来没有用过会堂这个词，他用的是教会这个词。为什么？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这之前的经文，并查阅之后的经文。从之前的经文中，我们知道旧约预言了耶稣将要聚集一群因被掳而散居在各地的民，参见约珥书2:16。从之后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想要这些聚会，这些教会能成为那场最后的聚会的预象。在最后的聚会中，神要再次与他的子民同在。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启示录21:3、7:9。我们聚集的地方，教会，代表了神与人的同在。天国降临到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20，也参见17节。这些不会发生在网络上，或者我们的头脑中。借用保罗的话来说，它发生在你们聚会的时候。参见哥林多前书11:18。这句话表明，只有人们聚集在一起才是教会。有时候人们喜欢说教会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地方，更确切的说法是，教会是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定期聚会，让教会成为教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会众没有聚会，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就好像我们不能说球员在没有踢球的时候，球队就不是球队了。关键在于，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必须要有定期的聚会。正如球员需要聚在一起踢球才能成为一个球队，耶稣正是这样建立基督信仰的。他要让我们的基督信仰围绕着聚会展开，让我们看到彼此向彼此学习，鼓励并归正彼此，而且彼此相爱。当基督徒同呼吸共命运，一起颂赞，听同样的讲道，并一起掰饼时，属灵的事情就发生了。参见哥林多前书10:17。环顾四周，你会想，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并不孤单，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呢？这里涉及很多神学的内容，但是它教导了我们一个功课，可以解释希伯来书作者为何要写下这样的话，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神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希伯来书10:24-27。在聚会中，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鼓励。请注意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包括不聚会，继续犯罪，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神的审判。天哪，他对这些事竟然这么严肃。这里的关键在于，去教会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它只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它显明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渴望与基督的子民同在。以神的道为中心。在前文中，我回顾了自己在搬到华盛顿特区后，如何从不去教会转变为一周三次去教会。在此之前，我一直回避神的子民，而且如果被人看到我在他们身边，我甚至会感到有点难堪。但突然间，很奇怪的是，我想要和他们在一起。每一周，我都期待着和教会的人在一起。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想要听到神的道。毕竟神的道才是让教会聚会区别于政治抗议活动或其他集会的地方。我们是围绕着神的道聚会，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罗尼迦前书2:13。在教会聚会中，神说话，而地上的居民能去教会听到神的道，并看到一群人在他的话语中成长。保罗应许说，当非信徒走进聚会，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罪，而且他们心中的隐情会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哥林多前书14:24-25。疫情的挑战，不聚会。新冠疫情给全世界的教会带来挑战，在很多地方，圣徒们难以聚集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疫情早期，我有几个月没有聚会，便觉得自己似乎和教会失去了联系。朋友会问，你们教会怎么样了？我不知怎么回答。我会定期和个别成员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但是我无法了解教会整体的情况。教会就好像暴风雨之后停车场的积水那样，四处分散着，这里一滩，那里一滩。长老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在信仰上有挣扎的信徒，或是处于重大试探中灵性上原本就软弱的成员。我们担心的是那些灵里似乎远离神的，一只脚已经在门外的人。然而，不聚会影响的是所有人，无论他的灵性是否足够成熟。我们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定期看到我们的圣徒同胞，听到他们的声音，否则我们观察到的只能是我们工作中的同事、学校中的朋友，或者电视节目里的人物。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很多教会都是在线直播他们的主日敬拜，很多人都对这种网络教会的持久价值赞不绝口。那些从前曾谴责这一想法的牧师们，如今也开设了网络教会，还分派全职牧师来管理，并承诺网络教会会一直持续下去。有人说，这是履行大使命，历史上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但是，我们想知道，当你的教会经历只是一周一次的线上敬拜时，你缺失了什么呢？首先，你很少想到其他肢体，他们不再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不会偶尔碰到他们，不会有简短的聊天，更不会为了有更深入的交谈而共进晚餐。除此之外，你也远离了鼓励、负责和爱的道路。感谢神，我们可以从网上下载圣经真理，但是我们更应该赞美神的是，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信息传递。 当教会只是在线上直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感受、经历并见证那些真理在神的家中成为事实。而这事实既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又在弟兄姐妹之间缔造了爱的纽带。网络教会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想想看，也许你整周都在暗暗怨恨某位弟兄，但是当他在主餐礼上出现时，你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向主认罪。也许你总在怀疑某个姐妹，但当你看到她与你唱着同样的赞美诗时，你的心就温暖了。也许你对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感到忧虑，但是当讲道者宣告基督将要凯旋归来，为他的子民伸冤时，你会听到周围的人高呼阿门，并想起你属于一群有同样盼望的天国子民。也许你正处于隐藏内心挣扎的试探中，但是随后和你共进午餐的老年夫妇问了一个温柔而又迫切的问题，你真的还好吗？就将你带入光明中。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在虚拟的环境中体验到。神造了我们有形的身体，也造了我们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不能从网上下载，我们必须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进入其中，且彼此效法。因此，保罗劝诫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他的人。参见提摩太前书4:16。网络教会越来越受欢迎，这并不奇怪，它很方便，而且坦白说，它能让你避开许多混乱的人际关系。不过，在上网聚会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试探。我在单身时曾搬去另一个城市，我在那里没有教会，也不认识任何人。来了几天后，一个念头突然从我的脑海中闪过，我可以出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在这儿没有人来看、来听或者来询问，这样还挺好的。感谢主，圣灵立即就责备了我，你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不，你不能顺从这样的冲动，何等蒙恩！在那天，圣灵蛮有恩典地鉴察我的内心。然而，不要忽略这个教训，他通常情况下都会使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与愚昧和诱惑征战。是的，去教会聚会可能会很麻烦，但是那里有爱。人际关系是麻烦的，但是其中有爱。敞开心的对话是可怕的，但是其中有爱。我们担心推动网络教会是在推动基督信仰的个人主义。我们可以探讨的是，在譬如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在限定时间内使用这类工具是否是智慧的做法。在二战期间，由于美国政府灯火管制的缘故，沿海城市不能在周日举行晚间聚会，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提议或支持网络教会要成为一种永久的做法，哪怕是出于善意，也对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大为不利。它让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独立的，他们可以独自走天路。它教导人们成为神家的一员，却仅仅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跟随耶稣，而没有教导成为神家一员以及为神家付上代价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牧师应该鼓励人们尽可能远离网络聚会。我最近对我们教会的长老说，弟兄们，我们需要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提醒我们的教会成员，网络直播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益处，无论是对他们的门训还是对他们的信心都没有益处。我们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一点，以免他们自高自大，哪怕在能聚会的时候也不愿意尽量参加实体聚会。圣经命令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不是一个难担的担子， 参见希伯来书10:25，约翰一书5:3，而是为了我们的信心、爱心和喜乐。天国的大使馆。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将教会聚会与政治抗议活动相比，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比喻，能帮助我们为下面的章节打好基础。聚集的教会好比天国的大使馆。大使馆就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境内的官方批准的哨站，它代表另一个国家及那个国家的政府。举个例子，如果你去华盛顿特区，你可以步行经过那里的使馆区，那里世界各国的使馆林立，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国旗和使馆，接着是英国的、意大利的、芬兰的，每个使馆都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和其政府。如果你曾进过某些使馆，你可以听到那个国家的语言，在与使馆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国家的文化。如果你参加使馆晚宴，你就能尝到那个国家的美味。而且如果你能潜入后面的办公室，只是假设，你就能了解那个国家的外交事务。那么聚集的教会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天国的大使馆。进入你我的教会会发现什么呢？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客旅、被掳者和基督国度的子民。在这样的教会中，你会听到人宣扬天上君王的话，你会听到关乎信望爱的天国语言，你会通过主餐尝到末日的天国盛宴。你会负责天国的外交事务，因为你蒙召要将福音带给本国和别国的人。不仅如此，你也会体验到天国文化的开端。这个大使馆中的天国子民是邻里贫穷、谦卑柔和的，他们跟随基督的时候饥渴慕义，他们是清心的，一心追求和睦，会在别人打了自己左脸时将右脸也给人打，会与人多走一里路，也会在你有需要时候将衣物给你。他们不会带着淫念看妇女，更不会犯奸淫，他们不会恨人，更不会去杀人。耶稣没有要联合国最高法院或大学哲学系来代表他，并宣布他的审判。他所要的是谦卑的人、卑贱的人以及那无有的。哥林多前书1:28，他要你我的教会来代表他。遗憾的是，我们的会众并不总能很好地宣告天国的信息，彰显出天国的样式。我们会让你失望，会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甚至会得罪你。然而，我们的聚会只是将来天国聚会的预象。正如我们在主餐上领受的小脆饼只是天国盛宴的预表一样，它们不仅仅是看上去的那样，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将你引向天国的核心，就是基督自己。他从没有犯过罪，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好消息是，像你这样的罪人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只要你肯认罪悔改并跟随他。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事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